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婚
后
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天壤之别的性格，原来
性格不
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
福的
婚
姻
不
是
没有
冲
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冲
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受
生命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朋友们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电台，我为您主持的节目是婚礼之后，我的名字是肖佳丽。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在婚礼之后的节目中呢，除了有佳丽在这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把声音，小燕。小燕你好。
您好，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呢，仍然有小燕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跟我在这儿呢，可以一块儿谈谈婚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因为啊，确实是在这个社会上呢，有很多声音，让我们对婚姻呢，有很多的质疑，对不对？有一个朋友说，他说我们呢，询问过一个又一个的婚姻辅导员，花了不少的钱，甚至也找过牧师。我想只要继续寻找，一定有人能给我们一个正确的指点，因为我们的婚姻真的是举步维艰。那朋友们，不知道在您身边是不是也有这些个很灰心的夫妻，又或者是在您真实的婚姻生活中，有的时候呢也是觉得是一个重担。幸福在哪里呢？偶尔有，但是每天的生活，对方和我自己总是沟通不上来，说不上两句话就吵嘴了，婚姻成了一个重担。我知道各式各样的婚姻都有，但是记着，佳丽只是要让大家记着，千万不要轻易的放弃。因为很多人呢，看到离婚啦、婚外情啦，或者是婚姻辅导啦，有些人甚至用酒精啊、药物啊，甚至有一种认命的方式来面对婚姻中的很多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这些方法可能会令婚姻的情况更糟糕。那到底我们有没有一些更好的选择、更好的方法呢？朋友们，您也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今天提出来的这个问题。那小燕你呢？你也知道有很多人用了很多其他的方法来应对婚姻中的这些挫折，是不是？
对，主要都是用自己想得到的一些方法，
对，
或者用自己看到别人用这方法，我也用这方法。其实问题解决了没有呢？主要是问题还没有解决，你并没有去试图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只是想我怎么面对啊？我怎么能够过下去啊？根源在哪里？没有想着去挖一挖，也没有想着去主要是他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么你只是调整自己面对心态，有的时候呢，是比较被动一些。
对对，所以我们就是说，还是要主动出击，不要用被动的方法，不要用暂时的方法。有的时候有一些夫妻觉得凑凑合合就算了，可是一辈子我们说不短的时间凑合不了的，是不是？
有些人是没有办法凑合的，
是不是？所以
他要一个结果。
对，所以我们刚刚说到你刚刚说的那个问题，怎么样去把那个问题的根源挖出来，然后两个人携手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才是治本的方法，对吧？
嗯，对。其实呢，大家在进入婚姻的时候都有一个好的开始，
对，
因为大家都是有一个美好的期待才进入这婚姻，
嗯，
都是对对方有一定程度的欣赏，你才进入这婚姻阶段的，
是的，
对不对？所以呢，从一开始如果能够调整好自己面对这个婚姻种种问题的这种可能的方式哈，
嗯，
你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的话呢，一开始就已经有备无患。
嗯，
这样的话呢，你面临问题的机会会少很多。
所以你这样子说呢，也是应该很赞成，就是在结婚之前，两个人可以的话呢，可以先学一些个婚前的辅导，婚前的准备，是不是？我知道现在很多专业人士，有些教会啊、牧师啊，为新人主持婚礼之前呢，会有一个婚前的辅导，是不是？
嗯，
其实
调整好心态，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准备。
嗯，有的时候呢，这个大家太就好像你去考场啊，
嗯，
你进入考场之前要做多少准备功夫啊？
是的，是的。
其实结婚有的时候你也可以想象成一种考试，
可不是吗？对。是一种考试，因为呢，真的就像我们这个节目的名字一样，婚礼之后，我常常说，哎呀，这个名字太精彩了。婚礼之后，第二天、第三天，可能还是在恋爱的那个阶段，
嗯，
第二个星期、第三个星期就开始不一样了，两个人
开始发现一些不曾发现的东西。
对，两个人在一个屋檐下过日子的时候，就开始发现。哎，跟我想象的不大一样哦，他怎么这样呢？开始嫌弃对方也说不定了。
对对方的要求高了一些。
嗯
嗯，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得到最好的，
嗯，
得到更好的。
嗯，
那么这样的话，当你对对方的期待很高的时候呢，对方是不是能够达成你这个期待，你控制不了了。
对对，
其实控制自己会比控制对方容易。
对，这又回到我们上一次说过的那句名言，对不对？那个叫做查理斯艾德的先生说，他说结婚呢，不是在于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而是使自己成为合适的人选。这就是一个需要自我调试的一个心态了。我怎么样做一个合适的人，一个怎么样可以在这个婚姻里面我们适合他的人，不是让他来迁就我们，对吧？
嗯，对。而且呢，所谓幸福不幸福呢，这是一个心态问题。
嗯嗯
啊，是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的，是的，非常主观的
啊。对啊，
你这句话让我想起来了，我们看到哈，以前哈，有一些非常贫困的夫妻，可是非常的恩爱。
嗯，
可能别人眼里面会觉得，哎呀，他们好像连吃饭都成问题，怎么夫妻两个人可以感情这么好？是不是就像你刚刚说的，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嗯，真的，那不就是除了财富以外什么都有了吗？
嗯，
而这个什么都有本身就是一个财富。
对对对，太好了，这个点题，朋友们回想一下，在我们的婚姻里面缺少的是什么？是不是缺少了一个满足的心态
啊？知足者常乐。
对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也许在您的婚姻里面缺少的不是资源，缺少的不是经济方面的这些个资源。如果缺少了知足的心态呢，再幸福的婚姻也会自己看成是不幸的。
对，你看不到其中的好啊。
嗯嗯。
对，当你用一种感恩的心，一种感谢的心，
嗯，
去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哎，这个角度不一样了，
嗯，
观感也就不一样，
嗯，
你感受自然也就不一样了，嗯，因为这个其实人的大脑啊很听话的哦。
听话，好。
对啊，你想看到好的，你看到这个东西它就是好的，它就开心起来了。
嗯，
当你不想看到这好的时候，你再好的东西你看到都是灰灰的，灰灰的，
哦，
暗暗的，
嗯，
你看到灰灰暗暗的时候，你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心态又不一样，哎，就开始嫌弃他，
嗯，
厌恶他。
嗯，
其实很多事情在于这个心态。
嗯，这个调节心态呢，有的时候是 给自己的一些挑战，因为我们人呢都是惯性的，是不是有一种惯性的思维模式、
嗯、
是不是如果你开始挑他的错的时候你就会越挑越多，
嗯，对，
对不对，一看到他就是先挑他的错，这就是一个惯性思维，因为老想着他怎么会会做得好的，对不对，他怎么会表现得好呢他怎么会有这个好呢，所以就会惯性的会挑人家的错了，那这个也是一个在我们婚姻中的一个应该自己常常提醒的一个事情，
所以咱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之，
嗯，
挑他的好啊，
好，朋友们记着，小燕今天给我们发出挑战，每一天从你的配偶的身上找出一些让你欣赏的地方，挑他的好。
世界却没有爱，
我可以明白所有事却还是空白，
我可以用星星一闪却还是孤单，
这世界没有了爱，一切仍是黑白，
不要说出来，不要默默在一旁把火出来，
爱可以再更多一点点，不怕被伤害，把灵魂锁起来，
转角与你相遇，
瞬间
这世界
变得好美，
可以再更多一点。
朋友们，刚刚我们听的这首诗歌呢，歌名叫做是《爱可以再更多一点点》，说得很好啊。如果我们的世界没有爱的话呢，就是黑白的，没有色彩的。如果我们的婚姻里边没有爱的话呢，可能就是净挑对方的错，对不对？那像刚刚你给我们发出的挑战，要挑他的好，逆向思维，要挑他的好的时候呢，我相信你的爱呢就会真的是表现出来了，对不对？
对
方也可以感觉得到，
对，
是不是？
因为你感受到你挑他的好，你真的欣赏这个好的时候呢，你会有很多惊喜。给自己的惊喜，这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真的很开心嘛。
是的，是的，
得到好东西嘛，开心咯。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就是真的是，看你怎么样想。你觉得自己不幸，可能就真的不幸；但是你觉得自己幸福，他虽然做的不够好，但是至少他尽力在做了，他是在尽力表达他的爱了，你就会感应到，
这是有感染力的，
啊、是不是？爱是有感染力
的。对呀、啊，你挑他的好，你欣赏他的好的时候，他会感觉到啊，他也会慢慢学会欣赏你。
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同意有这样的一句话，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女人嘛，我们常常会从女人的观点来讲。这个婚姻了，我希望还在很快的将来，我们的节目中也有一位男生替男人说话，讲男人的心声，那我们的节目会更精彩，
更丰富，
对不对？更丰富，对不对？有一句话是这样子跟我们女人说，他说女人呢是为了要成全男人而造的，是来协助并且将男人从孤独中解救出来的。单看这句话，好像我们做女人的是挺被动的啊，好像是男人的一个附属者啊，要协助他将男人从孤独中解救出来。我看
这也很有使命啊。
哦，我看这句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又有点那个信心大增了。为什么呢？我可以协助他从孤独中哦，把他救出来哦。哇，我就觉得我很有能力啊。
是啊，
对不对？这个女人是要很有能力的。
她没你，她的状态并不好啊。
对啊，那可以说。这个我们又要再回溯到当初世界上的第一桩婚姻，上帝为亚当造夏娃的时候，上帝的想法是什么？对不对？
对，
对不对？上帝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我想可能就是因为有上帝的这样子的意念，所以呢有人说女人是为了成全男人而造的
啊。我有一些这个感触啊。
你来说一说。
您想啊，上帝难道没有这个先见，知道亚当会感觉到哎呀就他一个人？他肯定有这个先见，肯定在造亚当之前就已经知道亚当自己一个人出来以后他肯定会觉得缺点啥。那他有上帝呀、啊、他有这么美好的世界、这么多的动物伙伴、他哪怕有上帝在那儿，他仍然感觉到好像缺点啥。
其实
然后上帝呢这时候从他身上取条肋骨、然后造了一个女人让他见到了他、啊，这时候他觉得很满足了、觉得哎呀这太好了，这是我自己身体里面出来的、
对，我骨中的骨，
是我的一部分，
肉中的肉，
对呀、是我的一部分，是我很珍惜很珍爱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其实上帝在造之前就已经知道了，难道不知道吗？上帝绝对什么都知道、那么他这样做，其实我觉得啊，上帝有意要让亚当过这一段只有他自己的这个时光，
对，
让他感受到他真的需要一位，他更加的珍惜这个夏娃，是不是？
对，
我觉得，而且呢，上帝特别的要在圣经里面留下这一段，让我们后来的人知道，原来女人呢，不是一个这么可有可无的这么一个身份，
对，她是一个亚当的帮助者，原来我们。女人被造，虽然是我们被造的是比男人晚呐、是先造他、但是呢，上帝也是让我们有一个啊 能力，有一个荣幸，就是要去协助这个男人，
嗯，
要给他帮助，让他感觉到有一个伴儿。
嗯，而且呢，上帝绝对有灵的余力去多造几个人。
嗯，
他干嘛不一开始就直接造两个算了？
嗯，
其他动物都是啊，
嗯，
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说造就一阴一阳，
嗯
啊，一公一母就出来了，嗯。为什么造人的时候，我就偏偏的上帝就先造一个亚当，
嗯，
就造一个，然后从他身体里面拿一部分出来呢，再造第二个，尤其，
嗯，
而且让亚当自己知道，其实这个我觉得他是特意留在圣经里面，就是为了给我们后人看的。
那有一个人呢，他的名字叫做查理斯·温斯多。这位先生呢，他有一个形容非常好，他说哈，他说夏娃啊，是亚当生命拼图中缺少的那一块。哇，我们玩过拼图的人都知道哈，如果一个这个拼图少了一块，这个 puzzle 少了一块的话哈，就不成作品了，是不是？
太遗憾了，
对不对？太遗憾了。
对
呀，啊，
缺那一块儿。要是我的话，我就真是不想要了，
是不是？所以呢，你看哈，他这个形容的真的是很好。他说，夏娃正是他生命拼图中少掉的那一块儿。夏娃进入到他的生活里面，他的生命才是完整的。
对啊，你看，上帝其实预先设计的时候，
嗯，
我相信他就是已经把这个人呢，
嗯，
就是要配对的。
哦，
那么你想想，上帝什么都是预备好了，这个世界都预备好了迎接人的来临，
嗯，
然后造了这个人，上帝难道不知道他需要一个女人？上帝，我相信他是老早老早他已经设计成，就是他就需要有一个女人跟他配在一起的。
嗯，
你像上帝造树，为什么有的是雌雄同株？
嗯，
就是一棵树上这一朵花上面呢，它有雄蕊有雌蕊，
对，
它不需要其他的树帮忙，它自己就可以有种子，然后有下一代。嗯，那么为什么有的树像银杏这样，它雄树就是雄树，雌树就是雌树，它非得有两个都，
嗯，
就是分别是雌雄异株，这样的话呢才能有种子，然后再有这个。那么上帝造人的时候，肯定上帝老早就已经预备好了人呢，他就要设计成这样，他就是要设计成就是一对一对的。
嗯，所以小燕的这个观点也是很美好的。其实上帝知道男人和女人的各自的需要，是不是？
嗯，对。
那我们看到哈，这个婚姻呢是上帝在伊甸园里面就创始的。那上帝看男人独居不好，就为他造了一个配偶来帮助他。
嗯，
上帝把女人领到这个男人面前的时候呢，哇，很浪漫哦，这就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宗的婚姻关系。
对，
那亚当和夏娃夫妻两个人，他们共同，那我在这说共同分享上帝为他们而造的这个美丽的伊甸园，对不对？
对，彼此欣赏，而且呢，
嗯，
彼此以对方为完整。
嗯，
因为有了对方，自己才是更完整的。
是的，
有了对方，自己才更加的完美，这个各方面的需要才得到满足。
是的，
嗯，那么在上帝本来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设计、这样安排的，
嗯，
而在造的时候，上帝先造了一个男人，
嗯，
让他迫切的感觉到他的这个需要，他就更加的珍惜，更加的渴慕，
嗯，
然后呢，更加的维护的好。
嗯，所以我想这个理念，我们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理念，把它带入到现实的婚姻生活里面，应该对我们的男人女人是一个鼓励。
嗯，
对不对？
嗯，
不要看不起你的配偶。
嗯，
不要嫌弃他，他可以补足你生命中的缺乏。
嗯，
你可以在他的身上，从肉体上，从心灵上，情感上都可以得到满足。
对，
是不是？
因为他你才变得成长，你才成长到完整。
是的，所以如果我们都愿意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可以追溯到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原则，上帝这个在第一宗婚姻的关系中上帝的美意，我们再一次去追想的时候，
嗯，
我相信对我们现在每一天的婚姻生活都是一个好的鼓励。
嗯，
上帝愿意我们在婚姻中找到幸福，找到满足。
嗯，
这就是他 爱我们的一个方式，
嗯，
是不是？那朋友们千万不要轻视你的婚姻，也不要轻视你的配偶。
嗯，看对方的好，你会有很多的惊喜的发现，你会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
是的，那朋友们，时间过得很快，那我跟小燕呢，在节目中呢，这样子跟大家分析了一下我们在婚姻中女人的角色，男人的角色，不知道您在婚姻生活里面的体验又是怎么样的呢？愿意您写信给我们，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您自己的经验或者是美好的见证。如果是有需要我们代祷的事项的话呢，我和小燕呢也愿意为您的婚姻献上祷告。那今天呢，为大家播讲的婚礼之后的节目呢，到这儿时间又差不多了。那节目尾声来到了，我们愿意把我们的通信地址告诉大家，同时呢也愿意把这本很好的书《富林信徒的家庭》愿意免费的送给听众朋友们的。那记得来信的时候呢，写清楚您的地址，还有您的邮政编码，您的姓名，记得用整齐的汉字写给我们，以便呢这个邮件不至于寄得丢失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可以给我们希望之声电台一些鼓励。如果您在收听了我们的节目，在您的宗教信仰方面，或者是在您的生活态度方面有一些什么改变进步，都告诉我们。那电子信箱呢，就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 @vohc.cn， 我们就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在这儿呢，我们再一次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把希望之声电台的各类的节目可以介绍给您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一起收听。愿希望之声电台所传讲上帝是爱的信息传遍您身边，传遍整个世界。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再见。